先知书简介。简介。
欢迎弟兄姐妹来到先知书简介。李兰你好。
是或者不是，他就在那里。
哎，李兰你在说什么呢？
在说但以理呢。在我们现在的七十世译本当中啊，先知书里头呢列有但以理书，可是啊，原来在希伯来的正典里啊，但以理书不列在先知书里，是列在圣卷的部分。可是不管在哪里，先知但以理都在那里。
哦，这么回事。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来介绍但以理书。
好，那但以理这个名字的含义呢，是神是审判者，或者神是我的审判官。
但一章三节告诉我们，但以理呢是王室之后，根据犹太历史学者约瑟夫的记载，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呢都是西底家的族人。主前605年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掳走一批精锐的人，当中就包括了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
那年他大约十六七。不知道弟兄姊妹呢当中有没有试过年轻的时候留洋的，又或者呢是从乡镇跑进了大城市里头。那如果试过的话呢，可想呢而知啊，你会知道要面对那种的文化冲击一定是很大，那种感受是什么。甚至呢大到一个地步啊，给你很大的挑战，叫你对自小委身的信仰产生怀疑。可是我们从但以理的生命里看见的呢，是他在敌对信仰文化的熏陶和考验压力之下，对神始终如一的表现出敬虔忠诚，还有他对异教异文化的不从不屈。他三次被称为是大蒙眷爱的人，真是美名不虚。
嗯，对啊，但以理被迫在巴比伦宫廷当中生活呢，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他可是经历了尼布甲尼撒、伯沙撒、马代人大利乌、古列等统治的时期。所以说他是流落他乡七十年呢，到写成这本书已经是
八十有七。
嗯，
后来呢古列的就准犹太人归回，相信呢这跟但以理在宫廷里边多年发挥影响力有一定的关系。
关于但以理书的写作日期呢，历来都有不同的说法，有认为是在主前二世纪写成的，有认为是在主前六世纪写成的。
但是呢从但以理书的语句文法呀，就知道但以理书是早期的作品。实际上呢，这近代的学者啊，他们研究但以理书当中所用的文字，还有就是第三章当中啊一些专门的用语呢，就知道是早期的作品。
李兰，你提到的但以理书的文字呢，的确，但以理书的内容文字比较特别。我们现在呢就进入但以理书的内容文字。但以理书很清楚地分为两个部分，一到六章是第一部分，七到十二章是第二部分。那头六章的第一部分呢描述了宫廷的故事，后六章呢描写了启示意象中国家时代发展并最终的定居。
嗯，第一部分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借着写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怎样在异邦的宫廷里面的危险啊，面对的冲突啊，还有宫廷当中的一些鄙视啊，就是他们跟敌人的那些鄙视里边啊，他们怎样靠着神呢安然的度过，来去呢突出他们对神的忠诚，突出神的拯救大能，也写到呢外邦君王认识神的经过，以及借着神怎样给但以理解梦的恩赐，来去突出神是掌管全天地时空的主宰。
第二部分是启示文学，但以理书处理意象的方法和别的先知书处理的意象的方法呢很不一样。别的先知像阿摩斯和耶利米，他们也见到了意象，神会向他们解说意象，而他们向说话者的发的预言呢内容多是针对以色列或者犹大敌国的，直到很多他们将要面对的审判， 而大以理书呢，他的视野是宽广的多。
对，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可能会大胆一点，就是说在看先知书比较先知书的时候，会发现呢别的先知重点也处理时间，但是呢当在宣布呢审判的时候呢，也重点是放在呢处理一点的空间啊，对应以色列犹大周边国家给予一时的棒喝。但是我们再去看但以理书，就发现他处理的重点呢那个重点是在时间，而他写的那个预言呢纵横时代四境，给全地人盼望。所以我想呢，如果是就是在以色列人以外的一些外邦人看但以理书，也会觉得有盼望的啊。那么但以理呢，看全地啊，看全时空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神是看着全盘的，神是运筹帷幄的。我们特别呢就留意那个用字啊，比方说就是在第一章，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二节，那里说神将犹大王约雅敬交给巴比伦王的手。一章九节，神使但以理在外邦太监长前蒙恩。一章十七节，神叫四个犹大少年在各样文字学问上有智慧。哇，就是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在神他的掌管当中，万事都是在神他的手里。而相对于别的先知书呢，但以理书对于外邦的王啊，不是持守这种全然敌视的态度的，就反映出呢，其实神的心不是偏心指向以色列人的，神爱世人啊。那但凡投靠我们的神，尊重耶和华主权的，神就会给他们机会啊。另一方面呢，神是掌管时空的，在但以理书的七章到十二章，我们看见时代巨轮啊，经历了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的进展，再进展，将来呢会有一个永恒的国度，不会灭亡的国度，而神呢会在其中亲自掌王权。
关于但以理书的内容呢，我想我们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跟李崇老师认真的学习以后呢，会有个基本的认识。简单介绍完但以理书的内容的大概呢，我们来讲讲但以理书的文字。原来呢，但以理书的文字很不一般，因为这卷书的文字呢是由两种文字组成的。具体来说，其中第一章是以希伯来文字写成的，第二章的四节到七章的二十八节是用亚兰文写成的，八到十二章呢又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用亚兰文写成的那一段呢，用了很特别的文字结构 chiastic pattern 来突出重点。
对，用亚兰文写成的那一段特别的文句结构呢，就是倒三角又顺三角，一种呢沙漏型的一个结构，就好像呢一开始它是一个漏斗，然后呢把那个很重要的油倒进去以后呢，这个瓶子下面又有一个倒过来的漏斗，这样子啊，就是重点呢就放在中间。那头顶部分呢，还有呢就是底部那个内容呢是相对呼应的，重要的信息就放在中间了。所以二章七章是一对，三章六章是一对，重要的四章五章就放中间。那第二章但以理呢就在解说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那第七章呢天使就去解说但以理的梦啊，就写到未来国度的一些相似的一些意象，然后最后呢是以神最终永恒的国度作为一个结束的。然后第三章呢是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因着信仰就面临着生命威胁啊，因为他们坚持信仰嘛。那第六章呢就写但以理他自己因为呢坚持持守着信仰呢，就面临着生命的威胁。两者呢都是因着神的大能拯救，大能的介入呢而做一个结束，那也有一个胜利。至于说到第四第五章写的是什么呢，这重要的地方，第四章写到外邦人尼布甲尼撒这个王啊，这个非常曾经呢非常是威风 一时啊，在沙场征战的，这征服很多的大地的这个外邦王，他患了精神病。然后第五章呢，写的是博沙煞，他在宴会里头啊，非常的狂傲。但是就在他很狂傲的时候呢，很惊讶的、很怕的发现审判的指头。啊，那么其实就想带出一个主题啊，这一些曾经自夸的王，他怎样啊认识到神才是那一位最伟大的王，从而呢，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得自我降卑，这就突出了主题，神的主权在哪里？还有就是神忠心的仆人，他们至终得胜。
有旧约启示录之称的但以理书，让我们再一次看见神信实的大能，也提示我们要对神忠诚。但以理书让我们知道信心是什么，信仰不是功利的存着消费者的心态要和神做买卖，叫神听我们的祈求，然后呢再说环境对我们有利，我们从神得了好处，我们就投靠神。那信仰呢，是一种既或不然的委身态度，宁可吃亏，甚至失去生命，也绝不出卖真神。
下回见。